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他回答慕道友常提出的问题，引导他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。愿你用心来收听，能真正相信主耶稣。
圣经是神的话吗？圣经当然是神的话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说圣经是神的话吗？我们的 answer， 我们的答案是是。为什么是？那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我就开始涉猎圣经，因为在基本上我是喜欢文学的，我不是科学家，对科学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初中的时候，你这个叫做理化啊，叫理化，我那个考试总是不及格，所以呢，对科学的东西没有兴趣，但是对唐诗三百首就是背的，不是三百，背了很多，很有兴趣，所以对文学有兴趣。但是因为我侨居的地方没有很多的中文书籍，像是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像歌德的《赋诗者》啊，这个莎士比亚的《王子复仇记》，这些世界名著，但是呢找不到。但是我有一个老师说，圣经呢也是世界名著，那我就圣经就很多，教会里面有，我没有信主，但是知道就去找一本圣经来念。但是老师说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念圣经，真是是念经啊，所以呢念不懂。后来就干脆不要看圣经。后来感谢主有机会呢，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美国的宣教士，他就带领我们查圣经，或者教英文，然后用圣经做课本来教我们读英文，所以开始就用圣经来读英文。结果发现他不是骗我们，但是呢他是用很巧妙的方法要我们背英文，其实是背圣经。所以还没有信耶稣呢，就背了很多的圣经。那当我有一天去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的时候，这位宣教士就介绍圣经这一本书。当他介绍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无神论，但是当他把圣经这个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之后，我就心里面说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位神，不然的话呢不会有这样一本书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对圣经很有兴趣。那今天早晨如果你问我圣经可信吗，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负面的答复的话，可能你问错了人。那今天问题说，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的看法怎么样？很多人对圣经的看法是有成见，有成见，有偏见，有意见，有主见，但是就是没有看见。因为许多批评圣经的人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除了一些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以外，那这些神学家他们读圣经也不是要领受神的话，而是乘着一个批判的心态。那有的人读了圣经呢，却是不知不觉，好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，视而不知其味。现在很多人读圣经不明白啊，有人读了很多，但是呢因为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所以看不懂，就以字面来解释，结果是一知半解，然后会错意，不了解圣经。那也有人不认识圣经，没有读过圣经，以为有些话也是圣经，比如说天助自助者，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， 他们以为这是圣经。这个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哪里有这句话？没有。但是很多人对圣经是无知的。我也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一个老太太，是美国人，去参加婚礼， 婚礼很高兴说信基督教不错啊，基督教准许你娶16个太太。哪有这回事？因为牧师在给他们证婚的时候说 For better for worse， 那个 for 是 F-O-U-R， 不是 F-O-R、所以不是 F-U-R， 不是 F-O-U-R， 是 F-O-R。 所以他听到 for 以为是四个，说四个好的，四个坏的，四个穷的，四个富的，所以一共有16个太太。那这个也是不了解圣经。今天很多的人批评圣经，论断圣经，是因为自己没有读过圣经。那读圣经的人也是存着批判的眼光，成见偏见来看的时候，当然看不懂不了解神的话。那我们如果要认识一个人的话，我们除了打听一下这个人之外，我们真正要认识的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你听人家你去打听别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相亲的时候喜欢打听打听，是不是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女的怎么样，这个男的怎么样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一个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，他们就回韩国去打听打听，那么一打听出来，人家大概那个人对我印象不大好吧，就给他去讲一些坏话，结果呢他们就不要介绍给我。那感谢主，这个机会没有介绍给我，不然的话今天太太就不是黄怀里，就可能是别人。所以你去打听打听，你道听途说的时候，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人。同样的，我们对圣经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对圣经，我们自己没有从圣经的本身来追究来研究的时候，我们光听别人讲的话，这个神学家讲的，这个什么这个不信的人讲的，别的人讲的时候，你所了解的都不是完全，可能有一点意思在里面，但是不都是完全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，我们要认识圣经的话，我们要断定圣经是不是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本身。那圣经是一本丰富的书，也是一本这个内容很艰涩的书，也是很简单的书。那你信的人该懂的都可以懂，那不能懂的呢，我到现在还不懂。我读圣经是读了很多遍，那44年前信主到现在常常读圣经，有的时候差不多每年都读一遍，有的时候没有一年读一遍，但是常常读。那读了几十遍以后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懂，那不能因为我对某一些地方不懂就否定圣经本身的价值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圣经从哪里来，第一个大点，圣经从哪里来。我们先看圣经形成的经过。那圣经写作经过差不多1600多年，那从事写作的人有40多位，总编辑只有一位。那当我讲总编辑只有一位的时候，你们想说他怎么会活那么久呢？他怎么活1600年呢？那这位总编辑就是圣灵。那全本的圣经都是圣灵策划，然后感动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把神的计划写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他圣灵在那里掌管这一切，让这些人在不同的时代把圣经把这些计划写出来，我们叫做圣经。你会说圣经本来不是这样一本书啊，是后来在大公会议里面订合成的。不错，你很懂，你读过历史，你读过教会历史，你知道一些这个基督教的背景，不错，你说的对。那第一次鉴定圣经新约是在主后397年在迦太基这个大会的时候举行的时候订的。那么你说旧约怎么样呢？旧约的正典大概在主前500年已经成立，详细的历史我们今天没有办法100%的断定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典已经成立。然后大概主前200多年的时候， 在这个亚历山大城，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，有70个，有人说72个犹太的学者把旧约的圣经翻译成当时盛行的希腊文，叫做70世一本。那旧约的圣经啊，就是犹太人所用的圣经，是分作3大部分，叫做摩西五经、律法书、先知书。那他们的先知书是分前期先知跟后期先知，然后3大部分是圣卷。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引用旧约的时候，他先知的书啊，律法跟先知的书，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是概括了整个的旧约。但是我们基督教的旧约圣经，我们的分法跟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等你们上这个旧约概论的时候，那个老师会详细的跟你们讲。今天早晨我只告诉大家说，旧约的正典在主前500年的时候已经成立，所以初期的信徒都是犹太人，所以当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是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当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自然接受旧约圣经为经典。当新约正典一成立的时候，新旧约就自然的合成一本经典，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圣经。那第二呢，圣经的权威的来源。那你说这样好像圣经的权威从哪里来呢？有特别是天主教说，那这个圣经是大公会议定的，因此呢，教会的这个权威啊，跟圣经的权威是平行的、平摆的，因为圣经是这个圣经是大公会议定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权威是高过教会。那高过教会的原因，因为圣经的权威不是因为这些书卷编入正典之后才产生权威，而是因为这些经典早已经在教会里面流传，因为这些圣经早已是被教会信徒所公认是神的默示，它的内容的价值跟它使徒性的权柄早已被教会所承认、所公认。所以当这个制定的时候，只是好像我们今天说是一个追加，已经把这些被教会所接纳的经典把它归纳起来啊，照着也他们当时正典，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正典这个规则啊，有些条件怎么样归入正典。意思就是说大公教会不是随便，他教会不是随便加上一些东西给信徒遵守，而是呢鉴定教会已经承认跟执行的。意思就是说这本圣经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已经被教会公认是神的话。所以像彼得对保罗的书信说，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说，你们不要乱解这个经书啊，这主要是旧约，好像也像这个别的经书，好像保罗的著作一样。意思就是说彼得也把保罗的著作归入到认定认为是有权威的著作。所以在教会已经有权威，已经在那里被公认的时候，大公会来定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不是教会使他使圣经有权威，而是圣经本身早已有权威。第二大点我们要谈一谈说圣经在说什么。当我们批评圣经说我不相信圣经的时候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，我们没有资格、没有条件来批判圣经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深入的去研究。那我相信像我们这个做传道人的、读神学的，读了那么多年，他有很多不懂。我也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过，希伯来文我也读过，希腊我也读过，特别是希伯来文很难读，读完了以后都还给老师，都记不得。所以你能够把旧约的圣经用希伯来文去好好的读、好好的研究，你能听得懂吗？我都不敢批评。那我靠什么呢？我靠别的学者、别的专家，他们花了一生，他们别的不干，就是研究圣经。特别是我们要看那些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人所研究出来的成果。 这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说什么。那第一，我说圣经不是劝人为善之法。那读经跟念佛不一样，基督徒不是靠读经来立功，念佛却是修行之道，不一样，大家知道。圣经不是给人来修行得道，圣经的功用乃是使人认识神，充实生命，充实灵命。所以圣经不是叫我们改善行为。第二呢，圣经不是宗教侵略的工具啊，这是中国人对基督教最大的误解。不错，基督教与八国联军差不多同时间进到中国，那利用宗教的人也有人在，我不敢说大有人在，也有人在利用宗教的人，历史历代都有的。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倒水的时候呢，就是英文叫你倒水的连孩子就丢掉了。你不能因为说有些人信耶稣是乱信的，有些人信耶稣是假冒为善的，有些人信耶稣是有利可图的，因此你就不信耶稣。人是有问题的，人是有罪的，所以人会利用圣经，用神的话来骂人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样的人而对圣经的本身否定它的价值。我们不是看人怎么样利用圣经，我们呢是要看圣经本身说什么。圣经是利人的，不是害人的。第三，圣经不是著名的文学大作。我有一个不信主的老师，是教新闻的，新闻记者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圣经是世界五大名著之一。这个是当时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这样看法，后来这个说法改变了，所以世界名著里面没有圣经，因为圣经不能够跟其他人所写的书同列，所以现在变成世界四大名著。我刚才讲了三个，还有一本书叫做失落园 Paradise Lost， 也是世界名著之一。但是圣经本身不是世界名著，但是圣经对文学确实有极大的影响。你们读过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的双城记吗？ Tale of Two Cities。 那他这本书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15章13节写的，就是这么一节圣经给他一个灵感。那这节圣经是什么，大家知道吗？约翰福音15章13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读过双城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。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，自己去看。第二呢，还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叫做三浦林子，写了一本书叫做冰点，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名著。他写这个冰点的时候是根据什么？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44节是什么？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那就是这一节圣经他写出这本书。那当然我们如果去追寻去调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影响这个圣经，影响文学科学哲学音乐的这些专家，这些作家的影响。但是呢，圣经本身不是一个文学著作，也不是文学著作。那现在我讲了三个不是，到底圣经是什么？到底圣经是什么？圣经乃是神救恩的计划，或者说神救赎的计划。圣经读起来好像是一部历史书。那也有人说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，但是圣经不是犹太人的历史。圣经里面有犹太史，但是圣经的中的历史不只是一部历史，乃是救赎的历史。这个不一样，光是历史呢就记述一个记载一些事情历代历史所经过的事情。但是圣经是神救赎的历史。那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呢，不像是世界的历史， 所以中国，如果你说中国史的话，我们可以有两本，要看谁写。如果是中国大陆写的话，是这个方式，是这个角度。这个徐蚌会战是国民党讲的，是徐蚌会战，共产党讲什么？淮海战役是吧？那不一样。1949年呢，台湾说大陆什么沦陷，大陆说什么大陆解放。所以写历史的人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写，他的出发点就不一样，他的取舍就不一样。再有人孔子做春秋与一字之褒贬，一个字都很重要。圣经也是这个样子，圣经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，所以圣经不是根据哪一个角度哪一个人来写的，而是圣灵感动的人写。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事情，我们看了以后说，哎呀，怎么这样的，这是什么神的话。大卫犯贱也在里面，这个所罗门娶了那么多妻子，三宫六院什么东西的都记在里面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圣经的正确性，不是包庇人的错误，都在里面。但是通过这些东西的这些记载里面，神要写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要救赎他的子民。所以圣经是一部救赎的历史，是一个 redemption history。 美国人说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， 他的故事，神的故事。 So the Bible 圣经 is not about us， 圣经不是关于我们，圣经不是关于犹太人，圣经是关于神。 It's about him， So it's his story。 我们就把圣经跟其他的书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把圣经跟其他的书迥别起来。圣经说约瑟是与他兄弟迥别的人，不一样的，超群的，超越其他的，他十一个弟兄。圣经也是在世界上的众书之中，他是超越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从这个角度来读，我们才明白它的真意。第三，我们要谈的是圣经的真实性。圣经的真实性一般是用三层的证验啊，验证，是怎么样来证明啊测验。第一个是圣经的本身。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，但是古老而长新，因此我们没有原本。好，今天我们拿的圣经都是翻译的，这个中文圣经啊，一直大家使用的是和合本，差不多90多年的历史。然后现在有个新译本出来，开始要进入教会被接纳，还没有接纳，但是有很多翻译本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讲翻译本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原本，旧约也是，新约也是，我们没有原本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抄本也不见了。要知道，在圣经写作的年代，到距今天，从摩西开始到现在3600年前，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可以用 computer 啊，用电脑，他们是用手写，用那个 papyrus 那个什么叫做什么起草上面写的。所以那当他们写好了以后，要只有一本，然后要传给另外一个人要抄。那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这个抄的事情，那至少圣经有点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当这个文士要抄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要洗澡换衣服，要公公正正的来抄。这是抄到耶和华的时候还要小心，有的他们犹太甚至不敢用耶和华这个字，改成就是用主，用主这个字。所以呢，那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圣经呢，就是因为从第一本开始就有人开始抄抄抄抄抄，一直流传下来。 那我们说从圣经的本身，那当然不是我这本圣经，而是从圣经的抄本来说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讲抄本之多，抄本很多，多到什么地步呢？做一个比较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呢，他们只有五个抄本到现在，柏拉图的著作呢只有七个抄本，但是这个荷马的著作呢有643个抄本，但是圣经呢有14000个抄本，希腊文的圣经抄本有5000，拉丁文圣经的抄本有8000，啊，可能是基督教从这个第一世纪到第16世纪、15世纪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前，这一大段的时间里面是天主教的世界，所以天主教是用拉丁文，所以拉丁抄本很多。然后呢，有1000本左右的是属于叙利亚抄本之类啊，埃及抄本。所以你看，那柏拉图、苏格拉底，像这些希腊的哲学家，那么影响力的大的人，他们的抄本很少。但是圣经呢却有这么多。第一个是啊，我们知道圣经本身它的真实性是第一个从抄本来的。第二个呢，讲到这个抄本的这个值 quality， 第一个是 quantity 量，第二个是值，抄本之值。那抄本之值呢，也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仔细的讲。那根据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结果呢，我们新约圣经的抄本因为多，他们可以做很多的对照，结果呢圣经是 99.5% 的正确。啊，我们说圣经无误是原稿，今天我们没有原稿。那这个圣经无误，除了这些研究的结果来断定之外，还有我们要信心来接受，就是从逻辑上来说，上帝是不会写错，上帝是不会犯错。但是从抄本来说，我们也看到 99.5% 的准确性。那有些地方可能他们说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会打盹，打盹是点多了一个点，点多一个呢，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，特别希伯来文多一个点少一个点都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圣经说连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你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在这里。所以他打盹的时候，哎，多了一个点，或者是他打盹的时候漏了一句，所以有的抄本少一句，有的抄本多一句。我们圣经的那个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那里，也正在犯奸淫的女人被抓到的时候，那有的就圣经说有的古卷里面没有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抄本里会有这些事情。但是呢，总的来说，从14000多的抄本里面做研究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是 99.5% 的正确，但是翻译也会把意思翻错，那个有可能。但是当我们讲圣经是回到原本去相信上帝当初的启示。第三个讲的抄本之时，抄本经过了多久呢？那新约最早写作是主后48年到60年这段时间，有人说雅各书是主后48年写的，那最早的抄本出现略在主后130年，所以这个时间间隔的相隔不到100年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一本就是而写这个圣经，保罗写这个是写出来以后呢，到还不到100年呢，就发现有抄本出来，这个是。那另外的呢，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一个代表，那有很多，我有一个。有一个 chart 呢，里面很多啊，没有时间讲哦。那用亚里士多德做一个比较呢，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在主前350年左右的年代写作的年代，然后呢，他最早的抄本出现在主后1100年。大家知道主后1100年是什么时候吗？是 Thomas Aquinas， 是经验哲学在教会里面比较兴盛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他们才开始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，才开始发现有他的抄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这个相隔呢，新约圣经相隔就不到100年啊，像这些世界 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呢是1400。这我们看到从三方面，圣经本身它的抄本之多，它的抄本之值跟它的抄本之实，这三面来看呢，圣经本身的真实性跟可靠性。第二呢，我们讲圣经的内证，圣经里面说什么。我们要评估一本书呢，我们必须要看它的书的内容，就是说我们研究一本书，我本来想带一本书上来忘记了，你要看一本书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书好不好，你不能去看别的，你一定要看这本书。所以我们要从圣经本身来看。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保驾轻盈，但是我碰到出去讲道时碰到很多人说，哎，我看过你这本书，我们的 Bible Study 在研究你这本书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这本书一定不是你写的，从来没有怀疑这个书是我是作者。可是很多人怀疑圣经是上帝写的，怀疑圣经是神的著作。大家圣经里面自己本身我们去读的时候，也是我时间没有了，这时间里面这个在圣经里面，我念一节圣经，在约翰福音第19章35节说，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然后为这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，就是证人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这是讲约翰，约翰写约翰福音，约翰写启示录，约翰写约翰一二三书，圣经本身告诉我们他们的见证是真的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典。那第三呢，我们讲圣经的外证，本身这样说，我们去读圣经本身说它是什么话，那圣经的外证。那圣经里面呢有记载一些年代的事情跟历史上的事件，那结果他们研究发现呢是相符合的。像耶利米书1章1节到3节讲到当时的时代的君王，约翰路加福音3章1节2节讲该撒提比流在位的时候，那你去研究该撒提比流在什么时候在位，然后你去看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生，那这个圣经的记载跟外史，就是圣经之外的历史是相符。那犹太、希腊、罗马的史学家像约瑟夫等等，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提到耶稣，圣经的外证很多。然后古代的、近代的考古学，因为很多人说现在考古学兴起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把圣经的记载、圣经的真实性给它推翻。可是新的考古学发生的时候，特别1947年、1948年，在这个巴勒斯坦发现的死海古卷的时候，发现死海古卷更证明圣经的真实性。那些不信圣经的人把以赛亚书分成三段，是三个作者，1到39、40到55、56到66，分成三个作者，以赛亚书1、以赛亚书2、以赛亚书3。但是当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，这个以赛亚书是一卷书，在一个卷子里面卷上去的。所以考古学证明圣经的真实性。第一，那下面我们简单说几句，就是说圣经呢的外证是流传之广。那大英圣经公会在1940年代呢说，每分钟要印22本圣经，每分钟，表示需求量很大。然后呢，一本之多，翻译的种文字上千种的文字，今天还有很多文字没有翻，但是哪一种文字的一本有圣经之多。第三是留存之久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把所有的书都给他烧掉了。那世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的人想尽千方百计要把圣经给他毁掉。我们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圣经吗？全部给他烧掉，全部给他毁掉，你都藏起来，对不对？藏也不能藏，多经摧残，但是今天仍然存在，留存之久。第一，下面影响之大，圣经的影响是无远弗届，文学、哲学、科学、法学，各种的学术都有影响。 所以圣经有内证有外证，
对，这个第四大段
我们讲圣经是神的话，就是要肯定说圣经是神的话。但是也有人不相信圣经的话，有人说圣经有神的话，那这是一句错误的陈腔乱调烂掉。他们的意思是说圣经里有些是神的话，但是很多都不是神的话。但是我要问大家说，谁来定哪一句是神的话？如果圣经里面有神的话，哪一句话是神的话，是谁来定？没有权威，没有权柄来定说这句话是圣经的话，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吗？所以圣经不是有神的话。第二呢，他们说圣经成神的话，那这是一个妥协的层次，就是说当读经者他读到这句话有感动的时候，好像神家在讲话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神的话。如果没有感动的话呢，就是普通的一本书，是人所写的书，那就变成说人来决定上帝的话，什么是上帝的话，什么不是上帝，这个是正确。我们人没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资格。第三就是我们的大标题，圣经是神的话，这是圣经自己的宣称。圣经里许多处说这样的话，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、耶西米、耶利米众先知。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圣经本身告诉我们，圣经是神的话。在结论的时候，我要念讲几句话就好。圣经宣告神的存在，所以我们一打开圣经的时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圣经没有先花点时间来证明有神，他一打开圣经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圣经建筑耶稣的使命，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圣经只是人行正路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我们要细读圣经，我们要默想圣经，我们要传扬圣经，我们只信圣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将这一本宝贵的书留给我们，今天让我们能够从其中领受神你自己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你就是神，圣经是你的话语，督导我们，指引我们行走属天的道路。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